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本期浑水摸鱼。前些年呀，我在翻台湾的一个网络论坛找到了一个帖子，读完之后整个人愣了很久。帖主说他是个50多岁的台湾人，他的祖父在临终之前把一件压了将近60年的秘密告诉了他。这件事儿得从1945年的夏天说起。那年夏天，日本战败的消息已经在台湾城镇里悄悄传开，但没有人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什么时候发生，谁来接管，谁来当家。铁主的祖父当时不过20出头，是台北郊外一个农村家庭的孩子。某天有一支日本军队的人找上门来说有活干，有工钱拿，让他跟着走。他没有拒绝的余地，也没有理由拒绝，那年头出了什么事都有可能。他跟着队伍走进了郊外一处山路，走了很长时间，走到腿软。有人告诉他要帮忙搬东西，搬进一个已经挖好的山洞里，那些东西外面蒙着深色的厚布，绑着绳子，得几个大汉合力才能抬动。抬的时候能听见里边有什么东西在互相碰撞，是那种沉重的金属碰金属的声音，不是叮叮当当，是闷闷的厚重的碰撞声。干完活，他和其他劳工被人带到了另一个地方，每人发了一些钱，有人用日语告诉他们这件事不许讲，回去之后当从来没发生过，然后他们就把他放走了，他活了下来。但他说跟他一起干活的那批人里有4个是他认识的本地人，活干完之后这4个人再也没在他们那片地方出现过。铁主的祖父不知道那批东西是什么，但铁主说他读了很多资料，他觉得那批东西极有可能就是日本人在战败前紧急藏起来的黄金，可能多达几十吨，甚至超过100吨。这批黄金就藏在台北郊外某处山腹里，因为这秘密瞒得太深，到现在都没人找到。我第一次读到这个帖子的时候，说实话有一种被深深吸引的感觉，恨不得立马打开地图看看台北郊外有哪些山。这种感觉本身就挺奇怪，忍不住让人想问一句，为什么这个故事这么抓人，目击者是真人而且死了，无从对质。那4个同村熟人事后消失，这个细节是标准的不把故事说破，让你有很深的联想空间。财富数量大的离谱，那种规模配得上有人为了保密而搭上性命，还有结局还没发生，但随时可能发生，这才最叫人睡不着。但我后来花了大量时间去查这件事儿，发现它比看起来复杂的多，也有趣的多。不是因为黄金确实在那儿，而是因为这个传说背后叠了3层历史材料，3层压在一起，造出了一个谁都没法把它彻底推翻的说法。先说日本军队在2战期间到底有没有搞过系统性的贵金属劫掠，这是真实历史还是本身就是传说？然后是国民政府撤台的时候确实带走了一批黄金，这笔账是怎么算的，又是怎么在民间叙述里变了形的？最后是台湾本地流传的日军黄金埋在山腹，这个故事究竟是怎么传开的，为什么这么多人相信？日本军队在2战期间有没有系统性的劫掠贵金属，这件事基本没什么争议，争的是规模有多大，组织化程度有多高，战后那批东西到底去了哪里。这个行动有个名字叫金百合行动，大概从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开始运转。日本军队在推进过程中专门组建了一套负责搜缴和转移贵金属和贵重物资的团队，不是普通的战地抢劫，有专业人员，有运输规划，有储存方案，是有组织的系统性行动。目标最初是中国大陆占领区的金融机构、寺庙文物、民间金银，后来战线扩展到东南亚，目标又延伸到菲律宾、马来亚、河属东印度这些地方的贵重资产。关于他最详尽的一次调查，来自美国记者斯特林·西格雷夫和佩姬·西格雷夫，这俩是两口子。他们2003年出版了一本书叫《黄金战士》，这本书写得相当精彩，用了大量的美国解密档案，调查过程也是扣人心弦。虽然材料和叙述上有一些争议，但作为纪实调查文学来说水平相当的高，所以非常推荐你阅读。2005年的时候，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了一个翻译版，但是很可惜有大量删节，所以不建议你直接读中文版。 那么肯定有朋友就问了，我英文不好，看不懂英文版，可是我又不想看和谐版，怎么办？还有其他渠道吗？当然有，你可以下载浑水摸鱼的姐妹应用月无边，这个应用就是专门为你解决这个问题的。当你想要读一本外语书籍，不管是什么语言，都可以使用月无边，只要点击一下翻译，月无边特有的上下文翻译框架就会直接帮你翻译成品质非常好的中文版本，哪怕你只使用免费版，也绝对能够通透的阅读任何外语书籍。当然，如果你搭配月无边自己的翻译模型订阅服务，翻译就能达到接近出版社级别的翻译水平，而且翻译订阅相当的实惠，一个月读两本书也就收你六余币。除此之外，月无边还是一个非常完美的漫画阅读器，支持所有格式文件，支持家庭服务器流式阅读。月无边支持繁简体切换以及横竖排版切换，这就意味着不管你来自大陆还是台湾，你都能用你最舒适的方式阅读任何中文书籍。对了，还有月无边还有一个姐妹应用叫做讯无边，这是一个基于月无边翻译底层的新闻应用，可以让你用中文阅读这世界上任何语言的新闻，而且新闻源都帮你内置好了，一点就自动播放，开车、跑步、走路、上班、摸鱼都能听，随时随地跟上世界形势。但是有件事很遗憾，那就是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讯无边在中国区的苹果软件商店无法上架，只能在其他174个地区的商店下载，这一点需要注意。这么好的应用，赶紧去苹果软件商店搜索下载吧，过了这村可没这店了。扯远了，咱们接着说这本黄金战士的事儿。书出来之后引发了相当大的讨论，美国政治学家查尔莫斯·约翰逊，他同时也曾在中央情报局担任过顾问，后来在加州大学教日本近代史，他在伦敦书评上写文章评论过这本书，说他是到目前为止关于这场黄金丑闻最好的一本指南。他还特别说，希格雷夫解释日本为什么一直没人追究战时资产掠夺的赔偿责任，这个解释比其他版本都更靠谱。约翰逊这个人不简单，咱们稍微介绍一下，他不是那种会随随便便大力推荐一本阴谋史学著作的学者，他研究日本和美国外交关系，自己也写过好几本有分量的书，所以他愿意公开背书不是小事，但批评的声音同样很直接。太平洋历史评论刊登了卡尔伯伊德的书评，指出希格雷夫援引的部分档案在美国国家档案馆的公开目录里根本找不到，这样一来别人就没法独立核实他的论据了。出版人周刊的书评也明确指出了这本书在逻辑结构上的一个根本性问题，书里说有恶意的势力长期压制了相关证据，可这个前提本身就让读者几乎没法独立判断书里论据的可信度，因为随便找到什么反证都可以说成是压制行为的一部分。这是阴谋论叙述的经典结构，它给批评者搭了一个几乎无懈可击的逻辑泡泡。所以咱们用这本书的内容时要非常小心，它是一个严肃的调查起点，但不能当成独立的结论来源。那么这个行动的核心主张是什么？希格雷夫在书里说，金百合行动的掠夺范围很大，覆盖了日本在整个太平洋战争期间占领的大约12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菲律宾、马来亚、缅甸、河属东、印度等地。他们把从这些地区强征来的黄金、白银、珠宝、文物统一集中整理，然后运到指定地点储藏起来。这项行动听说是日本天皇的亲弟弟致富公庸人亲王亲自督导的，他战时曾在陆军参谋本部任职。致富公亲王这个人在普通人的历史认知里可能很陌生，他是昭和天皇的亲弟弟，比天皇小大约两岁，军事背景比昭和天皇本人要深厚得多，在陆军系统里有相当高的地位。希格雷夫的书里给了他一个非常核心的角色，说整个金百合行动都是他主持的。关于致富公亲王在金百合行动中的具体角色，现在学界能找到的独立于希格雷夫之外的日文一手史料非常稀少，几乎是空的。 盟军战后调查，没能找到可以给他定罪的直接证据，最后判他无罪，放了。他老婆是金子，后来在回忆录里说，他丈夫因为长期患有结核病，早年已经从主动军职转向了行政和礼仪职务，身体状况一直很差。批评者觉得这是盟军为了稳定战后日本的政治格局，故意对皇室成员做的一次洗白处理。到底哪种解释更接近真相？按现有公开的档案，没法给出一个确定的答案，这个问题还悬在那儿。不过具体到金百合行动在各地到底搜刮了多少东西，说法差异极大，有必要拆开来一件一件看。按希格雷夫夫妇书里的说法，日本宪兵队是这套体系最早的执行力量。1938年南京大屠杀之后，他们把6000吨黄金从南京运回了日本本土。6000吨是什么概念？那是一个天文数字，相当于把当时全世界好几个国家的黄金储备加在一起，得靠好几艘船分批分批的运。但这个数字站不住脚的地方也很明显，有历史学家专门站出来质疑，指出到了1943年，日本海军早就丧失了制海权，连自己的运兵船都保不住。美军潜艇当时在太平洋上到处堵截日本商船，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还有余力大规模海运几千吨黄金一路平平安安运回本土呢？这也是为什么主流历史学界，包括不少菲律宾本地的历史学者，都觉得这套说法缺乏过硬的证据支撑，更像是几十年寻宝热潮里一代又一代寻宝人添油加醋堆出来的传奇故事。抛开这个有争议的数字不谈，战时日军在占领区确确实实干过大规模的掠夺，这一点是有档案能佐证的，只是规模到底有没有传说中那么夸张，那就不好说了。先说菲律宾，1945年美军情报官员进驻马尼拉之后，确实发现日本人在菲律宾各地藏了大批金条和其他掠夺来的财物。当时的美国总统杜鲁门下令要把这些黄金追回来，但整个过程要保密，不能让外界知道细节。很多人后来觉得这个决定是整件事变得扑朔迷离的关键一步。官方一开始就选择了低调处理，不公开不解释，反而给民间想象留出了巨大的空间。几十年后才会有那么多人前赴后继，跑去菲律宾的山里挖坑找宝藏。按照后来浮出水面的资料，当年帮美国情报部门四处搜寻掠夺黄金的人里，还有一个代号叫桑蒂的情报人员，专门在菲律宾各地打探黄金下落。这条线索后来也成了很多寻宝故事的源头。再说新加坡和马来亚，1942年2月，日军攻占新加坡，几乎第一时间就没收了英属马来亚各家银行的黄金和货币储备，连货币发行局手里控制的那部分资产也没能幸免。缅甸和柬埔寨一些寺庙里供奉的宗教圣物，新加坡本地私人收藏家手里的艺术品，同样成了搜刮的对象。缅甸那边情况也类似，日军打进去之后，银行、矿场还有私人庄园，凡是能搜出贵金属和原材料的地方，日军都翻了个底朝天。1945年4月，日军在盟军反攻之下从仰光撤退，撤退前放了一把大火，把仓库里存放的很多物资都烧毁了，这也让后来想追查这批物资最终去向的人少了很多线索。至于战后追缴到底追回了多少，能拿出手的确切数字其实很有限。有一些历史记录能说明，英国当局在新加坡曾经扣押过一批和印度国民军有关的贵重物品，数额跟传说中动辄几千吨的黄金比起来，差的不是一星半点，一个是零头，一个是天文数字，根本不在一个数量级上。这套传说为什么偏偏在菲律宾扎了根，而不是在其他被日本占领过的地方，原因也不复杂。山下奉文是太平洋战场上最后一批放下武器的日军高级将领之一，投降地点又恰好在菲律宾北部山区，加上战后菲律宾民间本来就流传着日军撤退前来不及带走财物，只能就地掩埋的说法，这几条线一凑，一整套关于藏宝地点的传说就慢慢成型了。坊间一直有说法，说马克思当总统之前就带人到处挖过，后面咱们讲到一桩著名的寻宝纠纷案，你就会明白。 这个人对民间挖出来的东西为什么会反应那么激烈。中国这边的证据其实更扎实，除了南京那个有争议的数字之外，战时日军在中国大陆占领区的经济掠夺其实有一整套相对更容易查证的渠道。比如我们在历史中的满洲国专题里给大家讲过的，当时日本强制推行的伪政权货币体系，还有比如对沦陷区工矿资源的直接接管，这些操作留下的行政文件相对完整，是能在档案馆里找到白纸黑字记录的。相比之下，金百合传说里讲的那种秘密运金船队专门挖洞埋藏财宝的地下工程网络，这类说法几乎全靠战后当事人的口述和几本畅销书撑着，缺少同时期的原始文件互相印证。这也是历史学界一直保持谨慎态度的核心原因。占领区的经济掠夺是一整套公开进行的制度性行为，金百合传说讲的是这套行为之外额外存在的一层秘密操作，一个证据扎实，一个证据单薄，这俩不能混为一谈。马来亚和新加坡这条线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细节，战后英国殖民当局重新接管新加坡的时候，发现整个金融体系已经乱了套，原本的货币储备被搬得一干二净，取而代之的是日本占领期间强制发行的军用票，老百姓私下管这种钱叫香蕉票，因为票面上印着香蕉树的图案。日本投降之后，这批军用票一夜之间变成废纸，普通民众手里攒下的积蓄瞬间清零，这才是当年那场经济掠夺留给底层百姓最直接的伤害。不是传说里那些埋在山洞里的金块，而是家家户户手里那一堆突然变得一文不值的纸片。你把这几条线摆在一起看就明白了，日军在占领区搜刮财富这件事本身是真的，银行被没收，寺庙被搜刮，私人财产被明抢，这些都有据可查，是板上钉钉的历史事实。可那种说法就不一样了，说金百合有专门代号，规模大到几千吨黄金埋满东南亚各国，战后还被少数几个国家秘密瓜分，这更像是战后几十年里靠着零星线索情报人员的只言片语，再加上民间寻宝热潮一点点添油加醋堆出来的一个传奇故事。真相和传说之间隔着一段不小的距离，而咱们接下来要讲的那桩著名寻宝纠纷案恰恰就在真相和传说的正中间。日本在战争期间对占领地区的财产掠夺是真实存在的，规模相当可观，而被掠夺的贵金属最终流向哪儿，日本政府战后从来没有把账本完整公开过，账本有开头但是缺结尾，这个缺口在后来几十年里撑起了无数个不同版本的传说。美国国家档案馆有一个专门处理日本战争罪文件的跨部门工作组，2002年发布了一份中期报告，报告里提到盟军翻译情报局战后处理了超过420万页的日本文件，这是一件事儿。另外还有一件事儿，来自不同的来源和年代，美国国会图书馆和国务院在1949年到1951年间把日本外务省差不多200万页的档案做了缩微存档，这两个数字不属于同一份报告，也不是同一批档案，但不管怎么说数字都很大。可在这些档案里专门涉及台湾日本资产追缴的内容，在现有公开档案中找不到能直接核实的记录，这个缺口这个文件里压根没提到台湾的事实，咱们等一会儿还会回来谈它的意义。菲律宾那边有一个更出名的版本，是整个东亚日军黄金传说里名气最大的，叫山下宝藏，得名于日本陆军大将山下奉文。这位的故事我们也在历史中的满洲国专题里面给大家详细讲过，他1944年接任菲律宾驻军指挥官，在吕宋岛撑了将近一年，直到1945年9月才向盟军投降，战后被盟军以战争罪处决。菲律宾版本的传说说，山下奉文的部队在撤退过程中把从东南亚各地劫掠来的大量财宝转移到了吕宋岛的山地洞穴，而他本人把具体位置带进了坟墓，搞清楚菲律宾发生了什么，台湾这边的故事才好说清楚。 1970年，菲律宾有一个名叫罗哈斯的人，他的故事后来进了真实的法院档案。罗哈斯是退伍军人出身，退伍之后靠开锁的手艺谋生，天天跟锁具打交道，脑子里想的都是怎么把打不开的东西打开。那一年他27岁，带着一帮人在碧瑶市，也就是菲律宾北部山区一个避暑小城，一处老医院后面的废弃矿井里开始挖东西。这活干的并不轻松，白天黑夜连轴转的挖，然后一挖就是7个月。潮湿闷热的矿井里，谁也不知道底下到底有没有东西，纯粹靠一股信念撑着。终于有一天，他们凿穿了一层岩壁，底下露出来一整套日军留下的地下隧道系统。隧道里刺刀步枪都还在，还有一具穿着日本军装的人类骸骨，估计是当年负责挖这条隧道的日本兵，挖完之后就被灭口了。尸体就那么扔在原地，一躺就是几十年，没人知道。隧道大概1米8高，9米长，得弯着腰才能走进去。里头堆着好几个木箱子，时间久了木头都朽了。罗哈斯撬开第一个箱子，里面整整齐齐码着24根小金条。往隧道更深处走，底下是一个混凝土砌的保险库，专门加固过，一看就是有人花了大力气修的。里面立着一尊金佛像，这尊佛像通体金色，大概90厘米高。罗哈斯自己估摸着，光这一尊佛像就得有1吨重，得靠好几个人一起抬。更绝的是，这尊佛像的脑袋是可以拆下来的。罗哈斯把佛头拧下来一看，里面掏空了，塞满了没切割过的钻石原石，足足有2捧那么多。这些钻石粗粗拉拉的，没经过任何打磨，一看就是当年直接从哪个地方抢来的，来不及处理就藏起来了。罗哈斯没想着自己一个人吃独食，这种东西一个人也处理不了，他找了个买家，谈好了价钱，对方答应先付一笔定金。眼看这笔买卖就要成了，消息不知道怎么就传了出去。几天之后，8个穿着军装的武装人员直接闯进了他在碧瑶的家里，没有搜查令，什么手续都没走，他们直接把佛像、钻石还有他手里剩下的17根金条，连同一把武士刀和一批硬币收藏全部抢走。后来的证词里提到，这次突袭是时任菲律宾独裁者马克思本人下的令，不是哪个下面的人自作主张。总统亲自安排人去抢一个普通老百姓私人挖出来的东西，抢完了还不算完，因为一个活着的目击者对他来说反而是个隐患。没过多久，警方就把罗哈斯抓了起来，罪名先是随便安的，后来定成非法持有枪支。关押期间他遭了大罪，被人上了电刑，身上还被人用香烟烫。审讯的人逼着他签了2份文件，一份内容是替马克思开脱罪责，另一份是撤回他自己报案时说东西被抢的说法。这么一来，等于逼着他自己承认根本没这回事，他不是没反抗过。有一次他想在一个政治集会上公开讲这件事儿，结果讲台那边直接飞过来一颗手榴弹，当场炸伤了好几个人。这已经不是威胁了，这是要命，是要让所有人明白，再敢提这件事儿，下场可能就不是关押那么简单了。从1971年到1974年，他反反复复被抓被放，前前后后关了2年多。1986年马克思政权垮台，他本人带着家眷仓皇逃往夏威夷。按照后来法庭上披露的清单，他随身带的行李里就有22箱现金，折合美元7亿多，再加上珠宝首饰和各家银行的存单，总价值超过1亿2000万美元。一个总统家族逃亡的时候能随身带走这么多现金，平时搜刮到什么地步可想而知，这里头大概率就有当年从罗哈斯手里抢走的那部分。马克思一倒台，罗哈斯立刻在1988年把他告上了夏威夷的法庭。可惜官司还没打完，1993年5月罗哈斯就去世了，死因家人始终觉得存疑。他没能亲眼看到这场官司的结果，官司最后由他的遗产继承人和他成立的黄金佛公司接着打下去。是的，你没听错，罗哈斯当时真的成立了一家专门为了和马克思打官司的公司，而且这家公司的名字就以当年他发现的那个黄金佛命名。为什么要成立一家公司呢？ 就是因为罗哈斯后来根本就无力继续承担法律费用了，但是他当时已经因为这件事儿成为了一个社会活动家，成了一个反抗马克思政权的反抗符号了，所以很多人就主动帮助他进行维权和反抗。他为了回报这些支持者，干脆就把整个维权和追偿给商业化了，意思就是如果能追讨回这些损失，所有参与的股东都有分成。1996年夏威夷陪审团在这个案子上做出了两笔分开的裁定，让整个法律界都目瞪口呆。一笔赔偿的是罗哈斯本人遭受的非法逮捕和酷刑，人身伤害赔偿600万美元，这笔钱是赔给罗哈斯本人的，但是他已经去世了，所以就赔偿给他的家人。另一笔赔偿的是黄金佛公司主张的那批被没收的黄金，法庭判了马克思夫妇的赔偿金额竟然高达220亿美元，这在当时是美国历史上金额最高的民事损害赔偿判决，算上利息一度滚到超过400亿美元。但是这两笔裁定后来的命运完全不同。1998年夏威夷最高法院撤销了那笔220亿美元的黄金赔偿裁定，法院觉得那些没打开的木箱里到底装了多少黄金，证据不够充分，只维持了600万美元的人身伤害赔偿。后来在2000年的重审里，法院又另外裁定了大约1327万美元的赔偿，赔的是被没收的那些财物。600万美元最后保住了，220亿美元被彻底撤销。这个对比特别能说明问题，这说明了什么？说明法院认定了一件事儿，没有认定另一件事儿。法院认定的是马克思政权确实非法逮捕了罗哈斯，确实对他动了酷刑，这部分赔偿维持不变。但对于那尊金佛像，是二战时期日军藏下的黄金，价值高达220亿美元这个核心主张，法院并没有认定，把这部分裁定撤销了。600万美元赔的是人身伤害和非法拘押，不是黄金，这个区别非常关键。后来很多寻宝故事的文章引述这个案子的时候会说，连夏威夷法院都证明了日军黄金是真的，但实际上法院认定的是马克思对一个人做了坏事，不是认定那批黄金来自日军的战争劫掠。这中间还有个特别讽刺的细节，当年闹得沸沸扬扬之后，官方曾经归还过一尊佛像，说是把东西还给了罗哈斯。可罗哈斯一看就说这不对，这尊是青铜镀金的赝品，根本不是他挖出来的那尊真金佛像。这场关于真假佛像的争执，后来在菲律宾本地的法院里又打了一轮官司，判定归还的那尊就是原物，真假到今天都说不清楚。可是吧，不管佛像是真是假，罗哈斯本人受过的那些酷刑和牢狱之灾，美国法院是实打实认定过的，这一点没什么好争的。陪审团白纸黑字写清楚了存在一场冲着他来的阴谋，目的就是抢走他挖到的东西，再把他抓起来关押折磨。菲律宾版本能传得那么广，就是因为这个案子有真实的法院档案，给了后来的寻宝研究者一个可以抓住的把柄。法院都管这事儿了，这句话在传说圈子里的说服力远超任何理性分析，这笔赔偿到现在也没能完整执行。马克思家族的资产追缴官司打了将近20年，前前后后拉锯到了2009年都还没真正了结。一个普通人凭一双手挖出了半个世纪的传说，结果传说没能给他带来任何好处，反倒把他自己的下半辈子毁了。这也是宝藏传说的一个常见结局，官司打赢了，钱不一定拿得到手。那么按照希格雷夫自己的说法，金百合行动的实物储藏核心在哪里？他在书里说的很明确，主要实体储藏地就是菲律宾，在马尼拉周边建造了大约175处地下储藏点，用强迫劳工挖掘，工程完工后把工人活埋了，为的是保守秘密。台湾在整个行动里确认的角色是金融中转，台湾银行是日本帝国的国家级银行之一，负责资金的盘点和流转，不是实物的最终储藏地。换句话说，就连金百合行动的最主要鼓吹者也没有把台湾当成实物黄金的主要藏匿地点。 但台湾本地流传的那个版本，那个山腹里的隧道埋满了黄金的故事，独立于希格雷夫的书存在。而且按照他在民间流传的历史来判断，大概比那本书出现的早得多。这个版本到底是怎么传开的？1948年底到1949年初，国民政府在大陆的局势一下子变得很糟糕。蒋介石政府决定在全面撤退之前，把中华民国国库里的一大批贵金属外汇储备秘密转运到台湾，作为将来东山再起的财政基础。这件事儿本身是有历史记录的真实事件，不是传说。但有意思的是，关于这批黄金的确切数字，各方说法出入非常大。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记载显示，第一批运台黄金是774箱，总量超过200万两。前海关总税务司李杜在他的回忆录里说，1948年底运出的总量超过80吨。当时的机要秘书詹特芳留下的文字记录是 92.4 万两，另外还有260万两、400万两等各种不同的说法。这些数字出入为什么这么大？转运本身是秘密进行的，分多批次，通过多个渠道，从来就没有统一对外公开的总账本。不同的记录者在不同的时间节点记录的是不同批次的子集，不是总量。而且两这个计量单位在不同时期不同文件里对应的克数本来就不一样，换算标准从来没统一过。这批黄金后来很大一部分成了新台币的发行准备金，台湾能在几年内稳住恶性通货膨胀，这是原因之一。这笔数字上的混乱产生了一个意外的副作用，而这个副作用才是台湾日军黄金传说能够成立的关键。你想想，这是一批真实存在但数字说不清楚的黄金，它就在台湾，这是可以确认的。但关于它的精确数量和储放地点，因为转运时的高度保密性，公开资料里就是对不上，就是有空白。这个空白就给了普通人可乘之机，很容易把它和另一个同样说不清楚的故事混在一起，那就是日本人在台湾埋了黄金这个故事。两套故事，一套是有史可查的，一套是口耳相传的，但他们长得太像了。都是一批沉重的黄金秘密运进了台湾，没有完整的公开账本，没有人知道确切在哪儿。就这样，两套故事在几十年的口耳相传里开始混在一起。人们渐渐把国府的黄金叫做日本人留下的黄金，日本人留下的黄金又慢慢变成了日本人临死前藏起来的黄金。再加上一批搬运劳工的证词，一段山腹里隧道的记忆叠在一起，一个完整的传说就这样拼出来了。这种混淆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它是在特定的政治环境里缓慢形成的，而那个政治环境就是台湾的戒严时期。戒严时期，也就是从1949年到1987年，台湾对大量涉及军事、政治对外关系的档案都实行严格保密。这其中不只是台湾本地的事物，还包括日据时期留下的大量文件。这些文件涉及的内容很多，与台湾军事地理有关，在戒严体制下，当局把它们当作军事机密处理。1987年戒严解除，台湾开始了一个漫长的档案解密过程，不是一夜之间的事儿，有些档案开放了，有些还在受限。后来台湾又修改了档案法，又把这事儿往前推了一把，但各单位执行进度参差不齐，同样是政府档案，有的查得到，有的还是查不到。这件事儿按传说的逻辑，人们就会把它解读成政府拖了这么多年才开放档案，是因为他知道里面有些东西不能让人看。这个逻辑理论上不算完全无厘头，世界上确实有政府为了掩盖真相拖延档案开放的先例，但台湾档案慢其实有更频繁的解释。戒严期间信息全面管控，军事档案又牵扯到防御布局，再加上官僚办事拖沓，各单位整理档案的能力也不一样。这几条加起来已经足够解释清楚为什么有些档案拖了这么久才出来。但你跟相信传说的人说这些，他们的反应经常是，你怎么知道这才是真正的原因？也许档案里确实有关于黄金位置的记录，所以才拖了这么久。这就是传说的基本运作方式，把所有反驳都提前堵死。 你给一个世俗解释，他们会说也许是这个，但也许不是，然后告诉你两边都没有直接证据，你凭什么说你的版本比我的更可信？这个逻辑乍一听像是某种平等，但它有一个根本问题，它要求没有黄金的一方拿出证明，而不是要求有黄金的人先拿证明。这是把举证责任搞反了。不过这儿还有一层真实的历史背景。台湾228事件之后，戒严将近40年，那段时间里有太多当局不让你知道的事儿是真实存在的，有档案为证。那一代台湾人和他们的后代不相信官方叙事是有来由的，这话不是随便说的。要弄清楚这份不信任从哪儿来，得先说一件真事儿，就是228事件本身。这个故事我们在中国近现代史专题里专门做了两期，在这个专题里咱们就简述一下，如果有兴趣你去听中国近现代史专题。1947年2月27号晚上，台北的专卖局稽查员在查缉私烟的时候动手打伤了一个寡妇，随后现场开枪打死了一名围观的群众。第二天也就是2月28号愤怒的民众聚集起来抗议，军警直接开枪镇压，当场打死了至少三个人。3月4号民众一度占领了广播电台，把消息传遍了全岛，一下子引爆了全岛性的反抗。3月8号之后，当局从大陆调来援军，展开了大规模的镇压行动，清乡抓人处决，一整套动作全都上了。这一场镇压死了多少人，到今天说法都不统一，人们最常引用的区间是8000到28000人之间。1992年官方成立的调查委员会给出的估计是18000到28000人，事件发生当年南京方面派来的代表团给出的估计是3000到4000人。有一位外国观察者在自己的书里引用过10000人这个数字，可实际上呢，后来正式提出申请领取赔偿的受害者及其家属加起来也就800到1000人。你看这中间的落差有多大，官方数字、民间估计、实际登记在案的赔偿申请，三个数字完全对不上号。这说明官方真正承认记录在案的只是冰山一角，更多的人可能死了都没留下任何记录，连一个申请赔偿的机会都没等到。更要命的是，这件事之后整整38年是不能公开提起的禁忌话题。戒严令下，谁要是敢公开讨论228，官方随时可能给你扣一顶通共的帽子，轻则前途尽毁，重则人身安全都保不住，连在家里私下议论都得压低声音。直到1987年解严之后，公开谈论这件事儿才慢慢松动。1995年李登辉才第一次以总统身份在纪念场合公开谈这件事儿，这时候距离事件本身已经过去了48年。你算算，一个人一出生就赶上这件事儿，等到官方终于愿意松口的时候，他都快到知天命的年纪了。这一辈子基本上都活在这件事儿被彻底禁言的年代里。台湾的戒严令一共持续了38年零57天，这在当时是全世界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戒严。这段时期人们习惯叫它白色恐怖。有据可查的数字是至少3000到4000人被处决，这还不算228事件本身的死亡人数，另外至少有14万人曾经被关押。这中间还有很多因为长期监禁而间接死亡或者留下终身病痛的人，这些都很难精确统计进去，因为很多人是在监狱里悄无声息的就没了，连一个正式的死亡记录都没留下。言论管控严到什么程度，给你举个例子，著名作家博洋，也就是丑陋的中国人的作者，1968年因为翻译一部大力水手漫画，官方认定他选词用句有问题，直接判他坐了牢。翻译一部漫画里的用词都能把人送进监狱，你就知道那个年代普通人开口说话得有多小心。报纸上能写什么不能写什么，课本里怎么教历史，广播里能不能提某个人的名字，方方面面官方都管得死死的。教育系统里灌输的也是清一色的官方立场，那真相是怎么一点点浮出水面的呢？1990年官方才成立了专门的调查小组，1992年发布了第一份228事件研究报告，1995年李登辉正式道歉，把2月28号定为纪念日。 2006年又发布了一份关于责任归属的研究报告。2017年在事件70周年的纪念场合，时任总统蔡英文宣布启动新一轮档案解密，一次性公开了超过1亿3700万页的国家档案。2019年转型正义委员会正式为1270人平反。目前保存下来的白色恐怖相关档案一共10067卷，其中2102卷已经完成数字化，另外还有1270份判决书用便于阅读的格式对外公开了。你把这条时间线拉出来看一遍就懂了，从事件发生到官方第一次道歉隔了48年，从道歉到真正大规模解密档案又隔了22年，一件事儿，普通老百姓要等上大半辈子才能等到官方一句松口的真话。这不是猜测，这是台湾人这几代人实实在在经历过的事情，是写进了无数家庭记忆里的真事儿。而且到今天，转型正义这件事儿也没算彻底翻篇，还有受害者家属觉得平反的速度太慢，追责追得不够彻底，这场拉锯到现在都还没完全结束。还有一层更细的东西，是那个年代特有的告密文化，街坊邻里之间，同学同事之间，谁都可能是替官方盯梢的眼线，一句无心的话，一次饭桌上的牢骚，都可能被人记下来去上报，然后就是半夜有人来敲门把人带走，一带走就是好多年，家里人连问都不敢问去哪儿了，只能私下打听，官方从来不主动告诉家属犯人关在哪儿，判了多少年，这种日子过久了，一点点磨掉了人跟人之间的信任。大家学会了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学会了在公开场合表演一套官方喜欢听的说法，私底下再悄悄流传另一套真正相信的说法。这种表里不一的生存智慧，一代一代传下来，也变成了后来台湾社会对官方通报本能保持距离的一部分根源。这段真实的压制历史，就是很多台湾人后来看待任何官方说法时，那道天然滤镜的来源。把这种不信任放到日军黄金这个话题上，意思就是，官方说没有，我不一定信，档案没有记录，可能是因为那一页被撕掉了。这种心理状态我完全理解，政府确实有撒谎的时候，档案确实有残缺的时候，这不是凭空想象的。但把官方不可信当作每一个问题的默认答案，那就走偏了。在这种情况下，传说拥有了它最需要的东西，那就是不被证伪的空间。好，接下来咱们说说台湾本地的地下设施，这是整个传说里最该细讲的一块，因为这儿有真实的历史基础。台湾日据时期建造了大量地下军事设施，这是一个真实存在，有考古调查和文献记录支持的历史事实，不是传说，这一点必须先说清楚。从1944年7月起，驻台日军启动了一项大规模防御工程，叫做台湾岛筑城计划大要，在全岛设置了野战阵地和永久性阵地。台南和仁德飞行场都做过系统性的考古调查，调查人员在地面上发现了机枪和火炮掩体、弹药库群、监视所、指挥所、防空塔，还有各种规模的防御工事遗迹。台湾总督府早在1941年7月就颁布了一套叫做简易防空壕建筑规则的法令，这就是当时大规模兴建地下防护设施的法律依据。从1941年到1945年，台湾各地，特别是港口、飞行场、重要工业设施周围，都陆续建起了规模可观的地下工程，其中有一些保存至今，而且已经开放给公众参观。高雄的西子湾隧道是一条日据时期修建的地下隧道，全长大概400米，按估算鼎盛时期能同时容纳大约2000人。台湾文化局在2004年把这条隧道列为历史建筑，今天已经开放参观。高雄的古山洞同样是日据时期的军事遗址，洞内有64级逃生阶梯，隧道总长大概100米。内壁在几十年的潮湿环境里慢慢长出了钟乳石，现在以导览方式对公众开放，每天都有游客进去拍照。这两处遗址摆在这儿，不是想告诉你日本人确实挖过地道，我想说的是另一件事儿，那就是地下工程的存在 和这些工程里藏着黄金是两件差得很远的事儿，不是同一件事的自然延伸，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主张。西子湾隧道今天对公众开放，古山洞今天也对公众开放，里面有什么大家都看得见，有石头，有洞壁，甚至还有钟乳石，当然也有导览牌，可就是没有黄金。但传说永远可以说那是早就找过，早就清空过，或者本来就无关紧要的地方。所谓真正的藏金地点永远在另一个地方，在还没挖到的地方，在档案还没公开的地方，在政府还在刻意回避的地方。你看出这个规律了吗？真相永远在别处，这是所有宝藏传说的通用句式，你没法反驳，因为它从一开始就没打算让你反驳。那么怎么才能判断一条历史证据靠不靠谱？有一个很基本的分类方法。最高一级是直接的档案证据，比如台湾文献馆里存着总督府颁布简易防空壕建筑规则的文件，有明确的时间，有官方印章，这就是明确的档案证据。次一级是当事人的回忆，比如机要秘书詹特芳对黄金运台数量的记录，他亲身参与了这件事儿，但记忆会有误差，也可能受情绪和立场影响。再低一级是二手研究，比如希格雷夫的书，他大量引用了原版档案，可对这些档案的解读和取舍是他本人的判断，这一层的操作空间很大。最后一层是口述传闻，就是我爷爷说他认识的那个人说当年听说这种来源。台湾日军黄金传说的核心主张，那批埋在山腹里的黄金现在能找到的所有来源都处于最后这一层，或者更准确的说连口述都很难落实，因为那个讲故事的爷爷也已经去世了。这不是说这种口述没有意义，但它的意义和能证明黄金真的在那地方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先说那个流传很广的说法，听说台湾北部山区埋着超过100吨的日军黄金，我追这个数字的来源追了很久。希格雷夫自己的叙述里，台湾承担的是金融中转的功能，实物储藏在菲律宾，这个数字不来自他的书。美国国家档案馆那份2002年的工作报告里找不到任何涉及台湾黄金储藏的具体记录，这个数字也不来自那儿。台湾本地史料里同样找不到任何可以追溯到具体时间具体文件的记载。追到最后，这个数字的来源就是口耳相传，就是那种我祖父说他祖父说当年那批人说的传递链条，而且这条链条里没有一个环节能独立核实。口述历史有它的价值，但口述历史如果没有任何旁证材料的配合，没有办法单独撑起一个对历史事件的确定结论。然后说日本投降前最后几周，台湾总督府下令把好几批黄金紧急转移到台北郊外的山区地道，这个说法。这个说法的问题在于，日本正式宣布投降到台湾光复之间，确实有将近两个月的空档期。这段时间里，台湾驻军处于权力交接的待机状态，确实存在物资转移的可能性。但台湾总督府命令搬运黄金这件事儿本身没有任何档案来源可以支持，它是从投降前有物资转移这个模糊事实推出来的具体版本，推出的方式是把可能发生的事情说成了确实发生的事情，然后说那个搬运劳工事后被灭口的说法。这个细节在各种台湾日军黄金传说的版本里出现的非常频繁。故事的基本框架是，为了保守藏金地点的秘密，参与搬运的劳工在工程完工之后被处决。这个细节我认真追了它的来源。希格雷夫的书里确实写了菲律宾储藏工地劳工被强迫活埋的描述，这是他对菲律宾那批据称存在的储藏地点的叙述。可台湾版本借用这个细节之后，就变成了台湾郊外山区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问题是，台湾版本的劳工灭口从来没有能核实的具体案例，失踪劳工的名单没有，家属事后的寻人记录没有，地方文献或报案记录也没有。咱们唯一有的就是有人的祖父说他认识的另外几个人后来再也没在本地出现过，这句话放在1945年的历史语境里解释空间那可就太大了。 那一年台湾岛处于历史上少有的大规模动荡期，日本统治结束，国民政府还没来，权力真空里各种人都在移动，流亡失联跑路消失，所谓再也没出现可以有太多种不涉及黄金和处决的解释。还有一个说法说有一张下落不明的藏宝图记录了确切位置，这也是标配，几乎所有宝藏传说都有一张在某处的地图，这张地图能解释为什么至今没人按图索骥找到宝藏，那是因为地图下落不明。同时它也维持住了一种可能性，宝藏确实存在，找到地图就能找到，它不是有意设计出来的，而是在传说流传过程中自然筛选出来的，包含这个元素的版本比不包含它的版本活得更久。还有另外一个说法说政府其实知道黄金在哪里，但为了避免台日之间闹外交纠纷故意不说，这套逻辑看起来挺有力度，但仔细想想它其实建立在一个根本站不住脚的前提上，那就是台湾政府对日军黄金的存在有确定的了解。从现有情况来看，台湾政府对这件事的态度与其说是刻意回避，不如说是从来没有认真对待过。这件事儿的证据基础就是咱们前面说的那些，主要是没法追溯的口述传说，再加上一本本身争议极大的美国记者调查书，这个基础太薄了，薄到任何负责任的政府都不会把正式的外交谈判压在上面。而且还有一个细节，日本政府对台湾日军宝藏这件事儿到现在都没有任何正式的外交回应。日本外务省的公开文件里找不到任何关于这个说法的正式表态，连否认都没有。这种沉默，传说支持者会解读成默认或者不敢否认。但这种解读本身又掉进了我前面说的那个逻辑陷阱。因为在这个框架里，否认是刻意掩盖，沉默也是刻意掩盖，不管是哪种反应，全都成了支持传说的证据。这就是一个标准的不可证伪结构。宝藏传说，特别是涉及战争期间劫掠黄金的宝藏传说，几乎所有版本都有这个特征。因为这种结构一旦建立，它就可以抵御几乎所有来自外部的质疑。那么整理一下台湾日军黄金传说里几个核心主张的证据状况。那个超过100吨黄金埋在台北郊外的说法，追根溯源就是口述传说，除了希格雷夫的书，没有独立的文献支持。考古挖掘没有任何有用的发现，已经开放参观的日据时期地下设施里也没找到黄金。那个总督府下令紧急转移黄金的说法同样找不到任何档案支持，是从确实存在的两个月权力空窗期这个真实背景里推出的一个没有根据的具体细节。那个劳工被灭口，以保守秘密的说法，台湾版本里最有力的文字来源其实是希格雷夫对菲律宾的描述。可菲律宾和台湾是两个不同的地方，把菲律宾版本的细节挪到台湾，得有独立的台湾证据，而这个证据从来没有出现过。那个下落不明的藏宝图本身就是一个没法核实也没法证伪的道具，它的作用只是让传说看起来有据可查，而不必真的拿出证据。那个政府知情但为了外交理由故意隐瞒的说法，根本前提是台湾政府对这件事有确定的了解，但没有任何证据支持政府曾经得出过这样的结论。档案不完整有太多种成因，战乱、行政混乱、保密惯例、物理损毁，随便哪一种都能造成缺口，不需要阴谋来解释。那么那个贴主的祖父，那个20出头的年轻人，1945年夏天在台北郊外山路上搬过的那些很沉的箱子，一晃还能听见金属碰撞的声音，到底装的是什么？我倒是不觉得这是个瞎编的故事，恰恰相反，这大概率是真实发生过的事儿。但那些箱子里装的很大可能不是黄金，而是武器弹药、机要文件、通讯设备或者各种军用物资。你想想，1945年8月，日本军队已经知道战败在即，面临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怎么处置手里的军事物资，不能让这些东西落到即将接管的势力手里。 把军火和机密文件转移到山区，然后销毁或者封存，这是完全合理的军事行为，用不着黄金来解释，也用不着后来的灭口来解释。至于说到处决那几个同伴，1945年夏天的台湾，人的命运有太多种正常的走向。军队撤离时流散的劳工，战乱中搬去别处的普通人，再也没出现在本地，用不着杀人来解释。所以说这不是说铁主的祖父在说谎，他可能真的搬了那些东西，真的觉得那些东西很沉，真的感觉自己碰到了某种巨大的秘密。在那个年代那个处境里，这种感觉完全可以理解。但从确实发生了某件事到那件事就是藏黄金，中间隔着一道推断的鸿沟，整个传说就建立在这道鸿沟上。当然也有反向的论据必须要聊一聊。希格雷夫的书里确实点了台湾的名字，他援引了一批号称是美国情报档案的内容，说台湾银行直接参与了资金处理。要是他的来源靠得住，那台湾在金百合行动里的角色可能比单纯的金融中转要深，但前提是他那批来源得站得住脚。现在独立研究者能接触到的公开档案里还没能得到独立印证，美国国家档案馆那份报告没有给出印证，日本方面也没有。这不等于他一定是错的，但在印证出现之前，他的主张只能算一条还得继续追查的线索，还不是已经成立的结论。从现有的证据来看，我觉得台湾不是金百合行动的实物储藏地，这个判断更有依据。但我没法说这100%确定，因为相关档案从来没有完整公开过，这本身就是这个故事里一个真正没有答案的部分。台湾日军黄金传说有几十年的生命力，根本原因不是有很多人相信里面的内容，而是它有一个几乎攻不破的外壳。那个外壳就是这套体系，能把所有反正都吸收进去。找不到黄金是因为藏得太深太秘密，没有档案记录是因为档案被销毁了，政府不积极回应是因为在掩盖什么，当事人都已经去世是因为不敢说或者被灭口了。卡尔波普尔管这类命题叫非科学的，不是说他错了，而是说他根本进不了能检验的范围。一个没法证伪的命题，你既没办法证实也没办法推翻，它只活在信仰里不在知识里。台湾山里有日军藏的黄金这个说法正好就落在这个位置上，在这个体系里任何你能想到的反驳都会自动变成支持传说的新证据，你追不上它，因为它根本就没打算让你追上。这种结构为什么有吸引力？因为它恰好对上了一种很深的心理需求，就是对隐藏的真相的渴望。人们不是真的想找到一堆金块，想要的是一个能证明世界上确实有被隐瞒的巨大秘密的故事。如果这是真的，那普通人的直觉就有意义，对权威的不信任就有根据，那种我感觉到了别人没感觉到的东西的感受就不是幻觉。这种渴望本身不是坏事，对历史清算的渴望，对当局透明度的不信任，对隐藏权力的警觉背后都有真实的历史根源。战后确实没有人认真追究过日本战时资产掠夺的责任，这是真实的历史正义问题，不是幻觉。国民政府转运黄金这件事长期以来也没有得到充分的公开讨论，这同样是真实的历史透明度问题。但把这些真实的历史问题和台湾山腹里埋着日军黄金这个具体传说画上等号，是一个错误的跳跃。前者需要档案解密、历史研究，还有诚实的公共讨论，后者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因为它本来就不是一个能解决的问题，是一个被设计成永远存在的谜题。真正该追问的是那批战时掠夺的贵金属总账到底在哪儿，追回了多少，没追回的又去了哪儿？日本政府的完整账目为什么从来没有公开过？这不只是台湾的问题，也不只是菲律宾的问题，是整个二战太平洋战区的历史正义问题，是数以百万计被掠夺者家庭应当得到的交代。这比台湾山里有没有黄金要大得多，也难解决得多，但它是真实的，不需要任何没法证伪的传说来支撑。有件事咱们还没细说，这个传说是怎么在数字时代活下去的，而且越活越精神了。 你现在去台湾的网络论坛搜索台湾宝藏这几个字，帖子、视频、所谓的线索证人从来没断过。这背后真正的原因不是互联网让传说传得更快，而是它换掉了传说原本的纠错机制。在互联网之前，传说靠人和人面对面口传，你讲的离谱了，听的人当场就皱眉，这份社交压力会把故事往可信的方向修正。但网上不一样，你看不到读者皱眉的脸，只看得到点赞和转发，反馈越多，转发的人就越多。结果越离奇的版本越受欢迎，故事不是越讲越合理，而是越讲越离奇。台湾宝藏传说网络版本里那几个反复出现的情节，劳工被灭口，政府知道但不让挖，靠的不是证据，是恰好戳中了大家心里最深的那几个情绪点。你可能会问，那有没有人真的去挖过？有，而且不只是拿个铁锹在自家院子里挖，是规模相当大的民间挖掘行动。1990年代台湾政治开放之后，有几年是台湾民间寻宝活动的高峰期，北部山区出现了若干起私自挖掘事件，涉及的地点集中在新北基隆一带的山区，还有台北附近的几处已知日据时期军事设施附近。有些人单独行动，有些是几个人合伙出资租了设备进山挖，这些行动几乎无一例外的以失败告终，要么什么都没挖到，要么挖到了一些日据时期的军事废弃物、弹药箱、金属零件，然后就这样了。但失败本身并没有让传说消退，原因很简单，你去问这些人为什么没有找到，他们的答案从来不是因为可能根本就没有，而是说因为我们挖的地方不对，或者因为不知道确切的入口位置，或者因为有人提前把东西移走了。这就是这个传说最难打倒的地方，它是一个没法证明是假的说法。你找到了说明传说是真的，你没找到说明你找的方法不对，或者位置不对，或者有人在你之前找到了然后封口了。无论什么新信息进来，传说都能把它吸收进去，变成对自己的又一个支撑。你设想这种情况，有人相信邻居的后院埋着宝藏去挖，挖了3米没挖到，这能证明宝藏不在吗？也许在 3.1 米深的地方。继续挖到5米还没有，也许在 5.1 米，这个游戏可以一直玩下去，只要没人告诉你挖到哪个深度就该算是停止的理由。没有这条底线，宝藏存在这个说法就永远没法推翻。台湾宝藏传说比这更难对付，因为它连一个具体地点都没有，只说宝藏在某个不知道确切位置的地方。位置不确定本身就成了传说最坚固的护甲，任何一次挖掘的失败都推不翻它。好，说了这么多，是时候给一个明确的推断了。传说说台湾山里埋着日军在二战期间掠夺的大量黄金，至今没人发现，因为当局刻意隐瞒。关于日军确实掠夺了大量黄金，这一点是有历史依据的。金百合行动的存在，日本战时在占领区系统性劫掠贵金属，有档案支撑，也有多个独立来源印证过这一层，传说站得住脚。关于这批黄金被运到了台湾储藏这个说法，这儿开始出现断层。包括太平洋暴行教育网站综合梳理的研究，还有多位研究金百合行动的历史学者，都指出掠夺黄金的主要流向是菲律宾，不是台湾。台湾作为物资中转站，不等于台湾是最终储藏地，没有直接的一手档案证据支持黄金被运台这个具体说法。关于台湾山里有规模足够大的藏宝空间这个说法，台湾确实有日据时期的地下军事设施，这是事实。但这些设施的规模和设计用途与储存好几百吨黄金的要求之间有根本性的差距，不能画等号。关于当局刻意隐瞒这个说法，台湾在很长一段时期确实存在档案不透明的问题，但随着民主化，大量日据时期和国民党戒严时期的档案陆续解密，台湾国史馆和台湾文献馆的数字化工程已经让很多过去不能查阅的史料公开了。如果真有当局刻意隐瞒的宝藏档案，他要在这个档案解密的过程中继续保持完整的保密性， 这需要一个高度运转长达数十年的机构共谋，这本身就是很高的门槛。我的推断是台湾境内不存在由日军藏匿的大规模黄金，现有传说的生命力来自三件事叠加在一起，日本战时劫掠的真实历史留下了一个黄金去哪儿了的疑问。台湾本身有大量日据时期的地下设施提供了现实锚点，国府黄金运台这个真实历史事件在民间叙述里和日军黄金的叙事发生了混淆，这三层叠加再加上后来数十年间网络社区的不断发酵，造就了一个外表看起来有七八分真实感的传说。但是吧，就算台湾境内真的没有日军藏匿的黄金，可是这个传说背后指向的那个更大的问题是真实存在的。日本战时的大规模劫掠行为，战后从来没有人真正追究过掠夺资产的总量和流向，从来没有人完整核算公开过。受害者群体包括台湾在日据时期遭受剥削的劳工和平民，得到的赔偿和承认也远远不够。这不是一个传说能解决的问题，但这也不是一个会让传说轻易消退的环境。只要那个追责的缺口还在，只要那段历史还没有被公平对待，人们就会继续需要某种叙事来填充这个空白。就算是一个没法证伪的传说，也比什么都没有更让人觉得那段历史还有人惦记着，没被忘掉。都市怪谈最核心的功能就在这儿，它不是用来揭示真相的，是用来给那些没有得到正式承认的受害体验一个容器。当一个社会没有足够的制度性渠道来处理集体的历史创伤，那段创伤就会以传说的形式找到出口，它变形，它夸大，它和其他叙事混淆，它吸收了所有能吸收的情绪，然后继续流通。台湾的日军黄金传说就是这样，世界上大多数有深重历史创伤的社会里，你都能找到功能类似的传说，内容各异，但结构相同。他们都指向一个尚未了结的账单，一段还没有人公开讲出来的故事。所以下次有人认真跟你说，台湾山里一定埋着日本人的黄金，你当然可以把今天讲的这些史料和推断告诉他。但更重要的也许是反问一句，你为什么希望这是真的？那个答案经常比金子到底在哪儿更耐人寻味。好了，本期节目的时间到了，希望你喜欢本期节目，也希望你能多留言多点赞，用小小的数据支持浑水摸鱼，咱们下期再见吧。